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我是主播小一。今天这期节目是上一期的进阶版，上一期我们聊的更多是理论，这一期是更加落地的行动指南。我发现其实很多人都特别矛盾，他们知道很多道理，收藏了很多内容，知道要读书，要运动，要学习，要赚钱，要停止内耗，但真正到了晚上周末假期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反而不知道要干点什么，然后开始刷手机，刷完之后更焦虑，开始内疚自己浪费了宝贵的一天。我最近看了一个关于美国创业家的视频，对我启发特别大。我发现很多人有的是野心，有的是目标，但要么卡在自己很懒，要么卡在无法坚持，空有一腔改变的热血，但是行动跟不上，就只是短暂的颅内高潮而已。这期节目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六个关于行动力的真相。如果你和我一样有野心，但总是很懒或者被各种东西卡住，那这期节目不仅仅只是给你打气，而且会给你带去具体的行动指南，真正的让自己的生活发生转变。我们需要认识到，遇到谁都不如遇到最好的自己。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说一件事情，第三期读书营将在5月17号正式开始。那这一期读书营的主题是在高度不确定性里继续行动，和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是高度一致的。既然我们已经懂得了很多道理，也知道自己的目标，那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一个，怎样才能真正的行动起来。这一期读书营不只是一起共读书籍，我还加入了一个行动模块，选一件你自己一直想做但迟迟未开始的事情，把注意力从再懂多一点挪回到今天我能够做什么上。注意力流向哪里，你的人生就流向哪里。如果你厌倦了自己只清醒却迟迟不行动的日子，欢迎你加入我们，大家一起相互监督，在一个支撑的环境里面开始小步行动，一点一点拿回自己对生活的掌控权。具体的参与方式在节目简介里。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我要分享的第一个真相是，很多人并不是害怕失败，而是太想被认可。三月份我花了一周的时间研究中文播客的现状和数据。做这个调查的初衷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想提升自己的节目质量。结果是我花了很多天，做完调查之后我反而不知道怎么做了。我看了太多的热门节目，热门播客，我开始去审视自己的节目，我觉得自己怎么做都很差。本来这件事情的初衷就是为了进步，最后却变成了我不仅没有表达欲，反而更不敢表达自己了。我录完节目之后也不敢发，非常在意节目的数据，试图让所有人都喜欢我，回应我。直到四月，我慢慢地意识到，这些年我总是会间接性地牺牲自己的认同感，去换取他人的欣赏和肯定。一旦播客数据不好，我就会格外的渴望被认可，结果就是陷入到巨大的情绪内耗里面，行动力反而会越来越差。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播客或者是自媒体，它就是个人魅力的体现，是真实的表达。你把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分享出来，发出有利于他人的信息，和大家真诚的链接，这就是它的全部意义。但我总是会忘掉这件事情，跑去追求外界的肯定。我后来就问自己，5年后，我回头看今天，是14万关注还是15万关注真的有差别吗？我认为是没有的。过度的去纠结短期的微小数据波动，只会徒增我的焦虑。那作为创作者，我应该专注自己的创作本身，坚持做好自己就足够了。我相信在当今的算法力量下，一定会有被我内容吸引，也对我有好奇的人。真相一的核心是，很多人迟迟不行动，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太害怕被评价了。我们把想被别人喜欢这件事情放在了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前面。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暂时没有人肯定你，就是暂时没有获得任何的世俗成功，或者别人误解了你，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真正改变自己的人生。如果你现在也在这个卡点里面，今天就可以行动起来。想一想，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一直想做，但是因为害怕别人评价一直拖着没做的事情，你今天就可以迈出一个微小的行动。比如发出那一条一直攒着没发的内容，开始自己的创作之路，开口说出自己一直憋在心里的真实想法，开启那段你一直在回避的谈话。你不需要做到完美，也不需要所有人都喜欢你。当你真正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你会发现也就那样，你依然健康的活着，但你会得到一件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心灵上真正的自由。 第二个真相是，你想要的未来和你现在的生活不可能同时存在，稳定和发展天然对立，你求稳定你就没有发展，你要发展势必伴随着动荡，这不是鸡血也不是鸡汤，这是人性的本能，也是自然的规律。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就是生活稳定舒适，工作得心应手，朋友也围绕在身边，但我慢慢的意识到，这个稳定的环境它不能给我想要的人生，如果我继续待在这里，我就没有办法成为我真正想成为的人。当我说出我想改变的时候，听到的大多数是这样的声音，你别折腾了，你这么拼干什么？你要懂得知足常乐，你现在的生活是多少人的梦想呀，你就算做了选择也不一定会成功呀。我当时也会劝自己，他们是我的朋友，是为了我好，这么多年的情谊，我不知道呢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去破坏它。但是我最终还是做了决定，毫不犹豫地辞掉了工作，离开了那座城市，去另一个城市寻找新的可能。那些朋友至今还在，真正的关系不会因为你选择了不同的路而消失。我分享这个故事不是鼓励你去冲动地辞职或者换城市，我想带出一个更底层的东西，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你只会得到你真正为之行动的东西。我们是谁决定于我们的行动，而不是我们的欲望。很多人嘴上说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但是他们自己生活的安排暴露了他真实的优先级。有一个方法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记录自己一天，你可以把你的时间注意力今天干了什么都写下来，然后对着这份记录问自己，这样的安排能让我得到我想要的人生吗？你会发现答案往往很诚实。举个例子，很多人说我想去健身，我想保持健康，但是他有时间去刷一个小时的手机，但没有时间去跑步或者去健身房，那就说明他生活里真正的优先级不是健康，而是安逸。又或者你明明不喜欢太多社交，但是为了关系或者是职场，你还是会把晚上的时间拿去应酬，第二天没有睡好，还会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拒绝。这说明比起自己的成长，你还是选择了维持当下的稳定。选择其实没有对错，但是你要知道自己当下选择的是稳定还是发展，因为稳定和发展是没有办法兼得的。成年人的世界其实非常的现实，取舍是必然结果，就如同升学逻辑，你想挤进名校你就得卷自己，全世界都是如此。你不要提什么西方国家是快乐教育，真正的快乐是不接受任何教育。西方的藤校孩子也是卷出来的，你看不到只是因为你不在那个阶层里面。所以成功的代价，它势必要牺牲掉一些安逸和快乐。明天早晨你起床之后，你可以把自己的时间注意力做了什么都记录下来，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样的日程能不能让我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如果答案是否，那就从明天开始，哪怕只做一个小的改变，多一次运动，多一次学习，少一次熬夜，少一次无效社交。真正改变人生的不是什么宏伟目标，是一次次的跳出舒适圈。看起来这些微小的决策，但是日复一日，时间会给你答案。第三个真相是，你永远都不会准备好。很多人其实都在等一个准备好了的时刻再去开始，但那个时刻不会到来。我第一次去健身房的时候没有准备好，我第一次做播客的时候也没有准备好，我第一次换城市的时候也没有准备好，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也没有准备好。我从来没有哪一次是准备好了才开始的，都是在做了之后才慢慢的开始得心应手。自信永远会出现在行动之后，它不会出现在行动之前。对一件事情的清晰感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但是我们总是会搞错顺序，不是自信了才去行动，是行动了才慢慢会有自信。不是有动力才去运动，是运动了才会产生动力。不是心情好才去散步，是散步之后心情才会变好。我的播客其实完全是洗澡时候冒出来一个想法，然后它的步骤就是定名字，做 logo， 选主题，对着手机录音，录完之后剪辑，最后上架。做了一年我才换了一个小的麦克风，只有几百块钱。做了四年我才真正意义上换了录音麦克风。做了一年之后我才拥有了第一个1000人的关注。就是这样一点点一点点，才慢慢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做成了。那在这个过程中，自信从来不是一直在线的，我也会遇到恐惧，我也会遇到疑惑或者是拖延，但我不会在同一种内耗里停留太久。我会去反复的去面对那个恐惧，直到我对它感到熟悉，熟悉之后呢，它就没有那么可怕了。所以这种面对挑战的调节能力，它也是在一次次的行动中训练出来的，它不是天生的。所以你可以写下那件你一直在等准备好了才开始的事情，不要想太多，你把它拆成最小可行的第一步， 比如说今天就去读两页书，今天就去跑十分钟，今天就写两百字。你不需要完整，也不需要完美。这一步的意义不只是说完成了一个小的任务，而是重新拿回了对自己大脑的控制权。如果你一味的想要一个大的结果，你就失去了阶段性小成功的可能性，而这些阶段性成果也同样非常的重要。坐下来，深呼吸一口气，然后开始去行动，因为你一旦开始，心流自然会来。享受这段跌宕起伏的旅程，你会非常非常感谢今天行动的你自己。第四个真相就是不要轻易相信脑中的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大脑一直在进行着无休止的心理对话，从你睁开眼的那一刻到你闭上眼睛睡觉之前，它一直在说话，它会产生各样的声音和判断，比如说今天我状态不好算了，明天再开始吧，或者是我说的那句话是不是他不高兴了，又或者是哎，我这样说别人怎么看我，别人还会喜欢我吗，又或者是我觉得我根本坚持不下去。这些声音听起来都非常非常的真实，因为他们就是在你的脑子里用你的语气表达。但我后来读了《清醒的活》这本书才意识到，你不是你脑海中的那个声音，你是听见这个声音的人。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巨大的差别。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认知融合，就是我们会把自己的想法当成事实。我觉得我很失败，变成了我就是很失败。我觉得没有人喜欢我，变成了我就是不讨人喜欢。我们把自己和这些想法完全的粘黏在一起，没有办法分开。但是大家要知道，大脑产生这些负面想法其实是它的本职工作。人类大脑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会发展出一套威胁预警系统，它的首要任务不是让你快乐，而是让你活下去，所以它天生就会放大危险，夸大风险，反复去回忆那些让你痛苦的记忆。但这不代表你有问题，这只是说明你的大脑在正常运转。问题在于这套原始系统运行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已经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条没有人点赞的帖子，一个报名没有人参加的活动，一段被人误解的关系。但大脑还是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响应，那就是产生大量负面的声音，试图保护你。我有两个亲身的经历，一个是关于身体的。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控制体重，胖了就再瘦回去，瘦回去可能又胖了。但是在我瘦回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照镜子我还是会觉得自己很胖。那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整个青春期被同学嘲笑过体重，被班主任评价过身材，那些刺耳的玩笑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记，即使这个事实早已经改变，那些人也已经完全的不在我的生活里面，但那个声音碎片还是在我的脑中。但这不是一个事实，它就是一个旧的观念，一个十几岁形成的早就应该被更新的观念。我不需要再用当年同学的眼光来定义现在的自己。第二个是关于付费读书营的。我每次发招募信息的时候，我的大脑都会开始工作，没有人报名怎么办？人少的话大家怎么看我？会不会很丢人？我做不到大家满意，会不会辜负听友？情绪会随着每一个报名的人起伏，随着每一个安静的时刻焦虑。但我自己已经通过阅读学会了不去压制这些想法，而是观察他们。我会在心里说，你看，我又开始产生那些负面的想法了。好的，我看见你了，但这不是事实。我需要给自己一点耐心，去等待那些真正支持自己的人。结果是，我等到了，我每一次都等到了。除了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两个例子，其实我们脑海中还会反复出现很多旧的观念，比如说，没有人会真的爱我了，我太普通了，我做什么都没有用，我根本坚持不下去，别人一定不喜欢我了，我是一个失败的人。这些声音，我想大家都会很熟悉，但他们都不是你，他们只是大脑产生的噪音。你是那个听见这些声音，并且可以选择如何回应的那个人。我想分享一个具体的方法，就是换一种方式说话，心理学上叫做认知解离。不要说我很失败，改成我现在产生了一个我很失败的想法。不要说我坚持不下去，改成我注意到我的大脑在告诉我，我坚持不下去。简单的换一种表达方式，你和那个想法之间就有了空间，你可以和这些想法共存，但是不必被他们定义。他们经过，你看见了他们，然后继续往前走。那第五个真相是接纳比对抗更有力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拼命不去想一件事情，越不想想就越想，情绪也是一样，焦虑来了你告诉自己不要焦虑，反而结果更加焦虑了。恐惧来了你拼命的压下去，它就会在你身上找到其他的出口，比如失眠、暴食或者刷手机到凌晨两点，这些我自己都经历过。我们从小就会被教导， 负面情绪是不好的，是软弱的，是需要被克服的。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学会了和自己的情绪打架，但是这场架我们是打不赢的，因为你对抗的是你自己。三月份的读书营，我们共读了一本《静观自我关怀》这本书，那是我第一次系统的学习如何允许自己和自己的情绪共存。这本书帮助我改变了我和自己的关系，也明显的提升了我日常生活的愉快度，包括现在我依旧可以在情绪不好的时候继续照样的工作和保持播客更新。书里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非常的清楚，他说生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不容易，生活中常常有挑战以及与之相伴的困难情绪，比如愤怒、恐惧、担忧或者是哀伤。我们本能是逃是躲，但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治愈自己，过上真诚的生活，就必须鼓起勇气允许自己和那些情绪上的痛苦待在一起。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你越对抗一种情绪，它就在你的生命里停留的时间越长。接纳它不是让步，不是放弃，更不是告诉自己无所谓算了，接纳是我承认它存在，然后我继续我的生活。好，我现在很焦虑，然后呢？我依旧可以继续写我的播客文稿。好，我现在很害怕，然后呢？但是害怕不会毁掉我现在的生活。情绪就像你头顶上的一朵云，你是你，他是他，他会来，他也会走，但你不需要等天气好了才出门。下一次情绪来的时候，你不要第一时间去赶走他，你可以带着好奇心去靠近他，问问自己我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不需要分析它从哪里来，不需要解决它，也不需要假装它不存在，你就是安静的和它待在一起。你知道你自己不喜欢这种感受，但是你允许它存在，你给它腾出一点时间，友善的对待它。如果可以，请给这个情绪命名，我现在感到的是焦虑，我现在感觉到的是恐惧。命名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与情绪之间产生一些距离，觉察它，命名它，然后放松、安抚、允许，继续去做你要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当你不再和情绪对抗的时候，它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真相，就是真正决定你人生的是你选择相信什么。我不知道在大家的脑子里有没有一些话是大家重复了很多年的，比如说，我不是那种有天赋的人，我干这个肯定不行。啊，我都35了，我现在开始已经很晚了，我来不及了。或者是我学历不高，我只能干这个，我也就这样了。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自己对自己的客观判断，但他们其实不是，他们是你相信了很久很久的叙事而已。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故事，就是我曾经在做了2年播客之后，频繁的会有一些想法，我不够专业，我不是媒体人，我也不是记者，我也不是作家，更不是所谓的什么 somebody 或其他的网红，有些话题我没有资格谈论。我把这些想法当成了事实，当成了自己能力的边界，我没有质疑过我自己。后来我发现这些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我不够专业吗？但是我一直在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的听众正是因为我感兴趣的东西关注我。我不够锋利吗？但我最真实最直接的内容往往是回响最多的。我不够直接吗？但正是因为我足够真诚直接，才有人愿意听我说话。这些脑中的判断从来不是事实，但它阻碍了我们很多人的很多行动。其实创造不需要你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也不需要什么宏大的叙事。在心理学上会把这个叫做限制性思维，他们通常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形成。某个大人说了一句话，或者是某次失败让你下了一个结论，或者是某段关系让你觉得不值得拥有更多，然后这句话就留在了你的脑海里，开始替你日后做决定。人生很多卡点本质上都是我们太相信脑子里那个旧的叙事了，你以为是自己能力不够，其实是你相信自己的能力不够，你以为是时机不对，其实是你相信时机不对，你以为是环境限制，其实是你相信自己被环境限制住了。信念决定行动，行动产生结果，结果又会反过来强化我们的信念。真正想要做点什么东西改变现状，那就要从改变信念开始。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练习，就是写出一个自己重复了很久的限制性信念，然后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吗？不是感觉上是真的，而是真的有证据证明它是真的吗？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不是真的？哪怕一个例子，一次例外，都算。第三个问题，相信这个信念的话，会对你的人生有帮助吗？它让你更勇敢了，还是更加退缩了？当你问完这三个问题之后，重新写一句新的信念，不需要写得这么宏大，只需要写一句你真正开始相信的话，比如把太晚了换成如果我现在开始 会比明年的我早一年，把我不是那种人换成我正在成为那种人，把我做不好换成我现在还不够好，但是我在慢慢变好。真正的改变不是打鸡血，如果你需要所谓的成功秘籍，8880的速成课正在向你招手，你就学吧，你就一学一个不吱声。你要慢慢的学会开始相信一个新的自己，而那个新的自己会在行动中一点一点的长出来。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六个行动力背后的真相。在录这期节目之前，我其实犹豫过，我会觉得这些道理都被讲烂了，再讲一遍有必要吗？直到我看到李诞分享过一个观点，他说世界上所有的秘密都是公开的，如果我总是想找到别人没说过的话题，我就会被自己困住。人类真正长期需要的不是新知识，而是陪伴。这种陪伴通过倾听、回应、分享来实现，是那些共同的情绪把我们连在一起。那这句话就让我立刻想通了一件事情，我不需要去找所谓的宏大的角度，我也不需要去讲别人没有讲过的话题。随着做节目的时间越长，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人类的核心苦恼来来去去就是那么几个：爱、孤独、意义、选择、失去。苦恼是千篇一律的，我能做到就是真正的定时的出现在这里，分享我自己走过的路，希望对你有一点作用。我就是我自己，我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分享，发出对他人有用的信息，我自己同样也会收获快乐和启发，这条路会越走越清晰。最后我想说一件关于坚持这件事的想法，每个人其实都想要行动之后带来的回报，但每个人都不愿意承担这背后的枯燥、无聊和重复。持续行动看起来非常的无聊，但是直到结果开始出现，在没人关注你的时候你仍然在输出，在所有人都摇头的时候你还在坚持自己的想法，在一切看起来停滞不前的时候你依然准时出摊。不要去追求一时的激情，去建立恒长的秩序，知行合一。我想用一段我非常喜欢的话分享给大家，我觉得他说出了我想说的一切。每个人在做自己事情的时候，好像面前有一道大幕，你就在幕里面，灯光也不亮，也没有舞台，你也没有台下观众，但你就在幕后一直做。大幕什么时候拉开，拉开之后有没有舞台，有没有观众，有没有灯光，有没有未来，你一概不知，你只知道我得做下去。当人无法摆脱自己的处境，无法预知未来的时候，还要必须选择当下干点什么的时候，那要做点什么呢？那就是在应付日常性疼痛的事情之后，得去努力的创造，去建造和添加之前不存在的东西，无论这个东西是大还是小。任何坏时代都不乏在那些角落里酝酿和生长的力量，因为他们不想让庸常追上自己，遇到谁都不如遇到最好的自己。最后非常欢迎你参加我的第三期读书营，一起建立恒长的秩序，开始小步行动。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